解。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也是有些战争，就是乌克兰跟苏联战争，他们被掳巴比伦，大概这个时候就是605年在之前，所以他是在难民当中，而且这些难民是怎样，我想说这些难民是巴比伦王他们第一次掳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杀了一些人，然后再来就是有被捅的，然后被杀死的，然后他们是被选出来带到巴比伦去的，所以他的难民他就没有回过他了，他就是这样离乡了，所以他一生的侍奉就在朝廷上，这个就是他的，他一向这70年的职场的见证就写在他这个两个帝王尼布甲尼撒王对他也是非常谦卑，我们在第二章第16节会看到，可是他被掳到巴比伦王的先知以西结所推崇的，因为以西结 也谈到这事，然后在我们想说那个挪亚还有约伯他们两个也都是义人，我们在以西结书14章第14节到20节都有谈论到他们，但以理曾经为巴比伦王省长，又是马代托斯斯里的总长，他终就是寄居在这个异乡当中，他不受到两个朝王，差不多有5个王，他们对他非常礼仪相待。可是我们知道，但以理是非常忠心在他的事工上，他是从政的，也流露出他神在他生命得胜的一个神在里边。他的名字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那就告诉我们他在列邦中传达给人的信息就是他的生命。然后树，我们知道这个树的高度有多大，当树倒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衡量一个影响的能力，就是他身故以后，那死过世以后，但以理的生命和祷告很深远的影响到神的子民。 我想我们但以理书读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呀，这但以理的生命能够成为我的一部分也很不错呀，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在那有他活到了80多岁，因为他去了大概是10几岁，所以对着耶路撒冷，他常常对耶路撒冷要祷告，到神差遣天使加百列赐下77的奥秘，并激动了波斯王古列下诏，还有三回次的回归浪潮，因为他们回归了70年之后回归，就要来重建圣殿，以祷告拖住了圣殿圣城的重建，他可以说是神国的一名大将，流传了世界历史的天国人物，以理书就是为他而写，感谢。然后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开始读但以理书，还是要我讲一讲，我们就结束了。但以理书我们是71本，我们这是参考的资料，还有一些五加大拉丁文的译本，讲本是 先知书里把它列出来。大先知书里边有五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哀歌，还有以西结书，然后但以理，哦，要在里边。然后第一章，我们说第一章就是但以理的身世，我们要不要从这开始读，然后来掌握？还是我把这个你先讲一下？巴比伦王他有发生，他就是有个他做梦。我们知道巴比伦他是非常重的。马代波斯王王的心体，但以理所受的试炼就变成提升了，就是在第二章第二章到第六章有讲到这里，以及他所见的异象，说到他所说的预言，第七章啊，怎么讲？第七章到十章，然后这个是历史性。第六章讲到将来的预言，所以这所有的书卷来讲，都是在讲与外邦各国的事迹。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犹大国已经是沦陷了，他们亡了，然后这些人巴法进来残杀，然后拿店里东西，然后把这些他所选的上好的把他带到巴比伦王国，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外邦，因为圣殿被践踏了，到目前为止也是外邦人的时代，那我们就是活在这个邦人的时代，从以那个但以理被掳到现在都是外邦人的时代，因为约柜不在了，所以我们就活在这里时期，我是与这本书有相关的。以西结书也是在被掳的当中的先知书之一，其中要讲的信息是神为至高，掌权者，万王之王和审判的主，就是以西结书第二章四十七节，第四节到节到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我讲这个短相会发给你们，还是下一次发给你们都没有关系。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大概要包一下，谁有亮光就可以分享出来。这个现在在讲背景而已。但以理书有两个很大的主题：神的主人，神掌管历史及人间的一切，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是第一点，人经历到神的信实。特别是信靠神的人，经过不同的困难和考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神把但以带到巴比伦国，他忠心的在那边，神他同在，他能够站在君王两朝代五个王五个王都使用他，那边对他们说有一个。万王之王，超乎一切的，能够讲出你的梦，可以解释你的梦，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讲出来。我们就来看布甲尼撒王，他这个王是怎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开始但以理书以理的第一章第一节，然后这里讲出但以理他三个朋友很好。我们能够到教会来，能够碰到三个朋友也不错。我努力，耶稣是其中一位，然后圣灵还有阿爸天父，他们是不是三个朋友？感谢上帝主，我们在教会能够得到三个朋友，刘师母啊，还有谁啊？李琴姊妹吧，还是 Mandy 姊妹？还有谁？ 茱莉亚，那我们有很多朋友，不只是三个，是你好，好，但以理书，我们要不要念一下？我们要不要请有人来念一下？我们这个是要一起发出亮光的，神会感动我们。但以理书开始了吧？巴比伦王得胜约押敬，犹大王约押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的约押敬定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给他的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犹大王约押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了。按先知耶利米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出生犹大的时候，约押敬第四年，这是耶利米书20章第1节。这显然是按照巴勒斯的算法，而但以理所说的约押敬第三是循巴比伦的算法，要在国王登基满一年后开始称为他的元年。即使在位第一年，犹大王约押敬约西亚的长子，是主前609年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扶持之下取代了他弟弟的约哈斯。约押敬登基第四年，是主前605年，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并进击埃及，取到法老的军队。我们就是参考那个耶利米书46章第2节，这远征约押敬他称三年，是在列王下24章第1节，又他去掠取了圣殿的部分的器皿，这是在历代之下36章第7节。他掳走了朝中的精英，那个我想那个谁啊，但以理，看他三个朋友，但以理，他这些人就被交在尼布甲尼撒，他们来，他们要找最好的圣殿的器皿，他们最充实是在哪里？有权有势的，在宫中所讨论的这些人，都有受过很高的教育。我们在想，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被挑选？他们要选出这些人来栽培他们，被使用。主将犹大国约押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分了几份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把这些器皿拿到示拿去，收入他庙里，放在他的神的库中。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未能给土地安息，而导致被这个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这个是在历代之下36章14节到21节，我来读一下，因为这个是他们被掳。我们知道那个什么，现在的战争，乌克兰跟苏联打仗，有关我们的事吗？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们当时的时代，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让巴比伦王来到犹大来攻他们，而且这些器皿神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 神是在掌权的，神让尼布甲尼撒王来把他们抓上了，然后把他们带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的神因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们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许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哀守。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王去。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不烧人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碑，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满了七十年。对不起，就是七十年。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然后我们知道，在巴比伦的这个但以理，他一生就在哪都没有回来，这神惩罚他们，神在惩罚一个国家，神在惩罚他的百姓。那我们看到不是神使他们被掳，然后你只要是神权限你就没有被杀，被带到巴比伦王去。巴比伦，我们是不是在巴比伦？我们想想看，有时候我们会很心不平，我们到有国家在战争，我想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乌克兰在打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想啊，都会不会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做神的百姓，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来到神面前，我们永远与神站在一起，因为神的国跟我们地上的国，我们虽然是住在美国，住在中国，住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不是我们的主在掌权，可以说是他在掌权，因为神把这个他的百姓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我们想君王的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神要怎么摆布他，要让他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是神仍然掌权。可是这权势，你看那个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是怎么过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再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第三节，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 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成绩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之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定派将自己所有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尼亚、米萨利、亚萨利亚，他们这三个人很不错，还有伴。太监给他们起名，称为但以理为伯扎扎，称哈拿尼亚为沙巴，称米萨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波尼哥。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美国有这个英文名字的，我想一个什么？讲英文的，我们需要改一个字，让别人来叫我们比较方便一下，而且他呢能够记得哦，你叫做名字。这讲久了，我们就很方便，就每次也是问说你有没有个英文名字，我来叫你，这样比较方便。我记得啊，我澳洲去的时候。所以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如辉。那个如啊，法文也发不出来。他说：“哎呀，这好难哦。”他怎么说呢？是西诺啊，西诺在那个法文就是中文。很难的是，他说这是中文。我说是啊，是中文啊。感谢赞美主啊，没办法，反正这名字是很早就如此叫了。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巴比伦王，他们要挑选这些人。他们都有设计，他们不会一下子用你，他要先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身上，先来教育你。你看我们的教育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心？你说看我们最近是在听什么？我们在唱什么歌？我们在听到的一直进来，都对我们有什么？什么影响力，非常大的影响，你去想。然后我们想说他为什么要找这个漂亮的，在国王面前，当然了、啊，包围在王国当中，你又会讲别国的语言，头脑脚是常常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记忆力会很好，你去讲话的时候，那个词啊都要变，我们中好像不怎么变。就是英文、法文、德文，所有这些文字，他要去造句的时候，他会变词，有单性、有中性、有男性、有女性，有多数的、有少数的，有过去性、过去式，然后将来式、现在式，然后
已经完成式、将来完成式、过去完成式，这些十四个那个时态，你有时候能讲错，所以你的头脑在一直在的时候，你的记忆力会很好，所以你讲能够讲超过两个语言，就算是很聪明的，这是一般的那个文化在衡量。哦，你会讲这些语言，哦，你到那个国家去，你会讲他们的语言，他非常尊重。这是我们曾经会去尝试过的。到那个巴黎去的时候，你要去拿你的钱要去换法郎，然后现在是那个什么，那个叫做Euro， 是那个欧元。以前我们到时候还不是欧元，40年前我叫欧洲，当然有时候有法郎，每个国家都还有他们的钱币，所以你带着钱要去银行按兑换的时候，你不会讲法文，你惨了，他可以骂你这样出去，因为他那个种族歧视是极高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能够挑选，他们就认为这些是聪明人，对他们也蛮尊敬的，不是那个对待。我们会讲法，你会讲那个语言，是对我们有利，因为你懂得你发什么事情，人家在讲你什么，所以人家也敬重你。你这个本事能够讲人家的语言，这是一个自己防卫，对自己方便。那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天国的语言。要有爱心，感谢赞美主啊！这神需要喜悦的，我们一讲的时候，心里就欢喜快乐。然后我们知道他这个是，在这个吃饭的东的方面，将要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这些名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上面的名字啊，我们来想一下，神那个但以理就是神的审判，然后他这名字一上去的时候是什么名字？但以理将会改做这这些名字是被换了与神有关系的，他们会变成换了巴比伦王国的神像的名字。但以理是神的审判，伯提沙沙就是巴尔保护他的生命，巴尔就是巴比伦王的一个神。哈拿尼亚成为耶和华的，耶和华是荣耀的，有恩典的。他的新名，他的名字叫做撒德拉，就是阿古月神的命令。米沙利就是与神一样，新名是米萨。像与哦，这是他与他们的月神也是一样的。亚沙利亚，他是耶和华帮助的人。他新的名字是亚伯尼哥，是尼布巴比伦王神的仆人。他们这些他们的名字本来是跟耶和华，我们的神有关系的，现在就被剥掉了。你不能再叫这名字，你要叫我们成为我们神的名字。我想这尼布甲尼撒王，他精通这些邪术，还有法语语言。我们只想说，就是灵界的高峰在这里。那但以理他们相信的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名字就跟神有关。可是他们到巴比伦王国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境界。 他要把你剥下来，从你的名字，你因为你被叫的这个名字是 与神有关系的，他要从你的神的手中把你拔掉。就是让你自己的身份已经都是已经没了，所以名字很重要，随便取，这取名字要很小心，要带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的孩子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上那个启示录得胜者，神要给他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取名字，我们有时候去喜好是谁谁，这个要问神一下，随便挂上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字来的。很多人很喜欢以斯帖，以斯帖也发生在这其中，他也是被掳的，他们也沦陷到外邦去，他是唯一的一个女子，在那个这个。被掳之后也发生在他身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想想，我们的名字是神给我们是最好的，那我们的名字，我们中文以前怎么读我们的名字的，就看你的父亲是信仰怎么的，他就会把你放作什么名字。很多在台湾，你想那个时候郭新年的什么卖的最多的，在台湾卖的最多的，我是台湾出生的，黄历要来看你的八字，你的那个名字怎么一点一撇的几画的，你的名字就是从这个黄历 取出来，那你去相信这些名字啊？我不知道，那在这取名的过程当中，我想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当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经过黄历来取的，我跟神认罪悔改。有些基督徒是过生活的，因为他不懂，那名字取了，反正神也保守吧。自己会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让我们去渴慕这些，因为我们的身上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要渴慕更多是从天上来的，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名字。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想说，我们做种种的事情，应该都是在神的手中的祝福是最好的。有人要扒掉我们，有人要把我们的身份都拿掉，他们是被掳的，他们已经被剥夺了。他们有没有去反抗？我们再从下面来看，那个但以理第八节。但以理为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太监长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楚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你他见人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激动，怎么好呢？这样你们使我的头再往那里难保。可是这年轻人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萨利亚的委班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给我们素食，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 的面貌和用王上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们。我们这些年轻人被抓到那里去，已经是难了，他父母亲有没有在旁边呢？我想这些人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想说摩西给他们的意思，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不能吃猪肉。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那种东西，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去啊，我也是去过一次，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些东西摆在那里，有没有出错啊？”因为我也是住在犹太区的，看到他们不吃猪肉，能活到九十几岁，身体健康的不得了。我像很讲访他们，哦，他们那些食物蛮贵的，他们杀猪没有杀猪，他们在这些牛啊、鸡啊这些动物身上，他们要放血，所以那个血不能沾染在他们的肉上，所以他们的处理方式很特别，而且东西就贵了。我们去的时候，他说这绝对没有，然后没有那不洁净的，没有龙虾，也没有虾，那些都不洁净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很安心的吃他们的东西。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就已经分别出来了，而且他们不吃那个拜偶像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什么初一十五，我们邻居都有在拜拜，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干嘛的，怎么两个礼拜就有来一回，这些东西就在里边，有一些香摆在那边，那个隔壁的老太婆就开始念念有词，怎样，我就看着他也看着他微笑，啊，对我笑一笑，说不知道他在做。然后爸爸就说，这隔壁的东西有人要请我们吃饭，有人拜，决定不吃。然后我们就点头不吃他们东西。其实神都有保守，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脏，不是我们骄傲，真的，我们从小就有这种感觉。还有这莫名其妙这东西，还有我们家住在一个庙口，很大的庙口，就有人拜，就觉得这种东西，我觉得好脏哦，我们怎么这些烟啊，什么一直在那边飞啊，飞尘飞这么多啊，飞来飞去的，这种东西是干净的吗？我讲了老半天，这些祭祸偶像还没祭祸的时候，在这里飞尘飞了一大堆，绝对是不干净的。我心里就觉得好像是很脏的东西，莫名其妙，这有人要拿给我们，绝对不会吃的。还没有拿到的时候，还有一些同学。你去他们家，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吃，我就眼睛张着瞪着他看，我要不要吃，我来你家吃东西，我应该来你家吃东西吗？然后就心里想，我去他们去别人的家要吃东西吗？就在想，那我一些同学就说，哦，这个没有拜过的他可以吃，他是基督徒，哦，他们自己就会做这种事，他们是基督徒，这些没拜过的他可以吃，我还认一下，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能吃这个。我没有联想出来，就是说我小时候被叮咛，就是拜拜的东西不要去吃，然后就很自动的，神就让我们觉得这东西是不干净的，这是干净的。然后要吃别人的东西，心里在那边想说这很干净吗？就会想一下，不会随便就是去拿别人你的东西。我想这神都会自己保守，给他们这年轻人，而且他们这些年轻人自己被掳去的时候，他们就去这要去的环境，要去的习惯都不一样，因为犹太人非常严谨在吃的方面，因为神有教训过他们，特别是拜过偶像的东西是不洁净，因为是这 神赋给为圣给我们的，然后这是属黑暗权势的，这些不洁净的又拜过这个献给这个假神。我不知道，我哥哥，我曾经有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我说，那你在这件事情怎么？他说，拜过的东西哦，就拿过来先闻一下。他说他小时候就有这种感受，神给他感受。这个拜过的东西，他闻过去就很不新鲜，就好像发过臭的东西。他就知道这是拜过的东西，这绝对不能吃。然后我弟弟怎样，他也分享过。他在外面吃饭，然后他吃了拜过的东西，他会吐出来。他就知道生意人把拜过的东西卖在这个市面上。阿神就保守自己的百姓。我们家里的人有这个，我们很小就在教会长大，就是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神自己会保守我们。然后给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拒绝。他你这个国王给他们的善是拜过他们的那个偶像，所以他就去挑那个水果啊，因为他们这些拜拜的。他们有些水果是不献上的，特别是番茄，听说是这样。且因为为什么番茄它不能献上？因为番茄你吃下去差不多一个钟头就可以排泄了，然后你排泄出来的你还那个还可以长番茄，这是经过一个排泄，然后又出来是非常脏的，所以他们不祭拜，不那个番茄不能拜拜。听说是这样，但你他们就选水果，那没有拜过的。我跟你讲，神说神在教导我们为什么很严谨，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且身体上所吃过的这些已经是污秽肮脏的东西，神住在你里边了，神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的灵魂在我们这个身体的，还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血中。那神也教管以色列人的怎么吃，怎么去捡玛纳，什么时候去捡，什么时候要捡多少，神都管理，因为神是真的是在你里边的。还有你的思想，你的个性，神怎么会在一个有里边有纷争有嫉妒的人，很难。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想了很多方法要与我们同住，要我们与他同行，他要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看我们怎么在一起，还有种种怎么行事为人，怎么去思想，他又与我们同住了。因为神他没有身体啊，永生在我们的里边，这永生只有能够让圣灵进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心里，我们不能有邪念，我们不能去犯罪，去怨恨人，去杀人，在意念里边还有恨，这神是无法是在我们心中的，所以我们要去洁净啊！我今天有洁净，要去破除，要去，因为属耶和华的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种种思想、我们的行为，让能够很自由的来对我们说话，没有阻挡，让黑暗权势能够离开我们，连吃饭他们就已经懂了。这是他们的原则，他们已经早被掳去的时候就决定，我不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我也不妥协，他把我的名字扒掉，他改我的名字，我才不管他，他跟我无关，我还是活着，我是但以理，我是属神。 这个信仰，他父母亲没有陪伴他们过去，敬畏耶和华灵人藏在他们心中，这样依靠神，神就使用他，使用他们。他们是如何的在这些君王，在些他们是被掳的，是被人家所看不起的，可是神还是带领着他们，与他们同在，他们站在一起，有神迹奇事陪伴着他们。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小孩到学校去是怎么样，我们要想想世界上每一天那些假新闻在我们洗进我们的脑，我们却要去想假新闻，哪个国在战争，我们要去介入，我们要去讲怎么样，我就小心进去。我们祷告的人，我们是站在神的心里祷告。那这七十年他们就在这个外邦国家，他们的父母已经不见了，他们能够安稳在手中，带他们去经历，去面对这种种的事情。我们实在我们都不能小看我们自己，神给我们有何等的权柄，因为神要让我们彰显他自己的全能，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小事上，吃饭的事情，哦，人家要请你吃饭，哦，太棒了，感谢赞美主，你说就去吃了吗？才美耶，感谢赞美主，他们就吃了十天了，他们吃了，然后我想这但以理他们真的有聪明智慧，他们对这个管饭食的太监怎么对他们说话。在难处的时候，我们遇见有权柄的人，我们怎么对他们说话，都要相当的聪明智慧。他们有权柄，你是难民啊，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还跟我讨价还价。这些人是被选进来的，没有被杀，因为他们长得漂亮，长得聪明，这些人够保护自己。我想这些聪明智慧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在 王宫里，他们，哦，能够对国王讲什么，对有权柄的人怎么说话，这些都要经过教导。为什么有人会升到这个很高的职位？神让他们升上去的，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被训练成熟了，就可以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他能够每天就是这样。我们就看到那个谁，创武的儿子的 Baron， 他还要穿西装啊，他从小就这样，跟他爸爸一样，有个西装，带个领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的雄心有个方向，我就是要站在，我就要坐在这董事的位置上。他爸是他的形象，他小的时候就要跟他爸爸穿的一样。那我们在家里，父母亲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是不是我爸爸做什么，我以后就做什么？我们知道有医生、有的农民是农民，他们把家产都是在王室里边出生的，他们这些王子，知道他们的护照也是君王的。那我们呢？我们想了老半天，后来才知道说，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有份，我们要去传呼这神国的福音护照，我们成为神的孩子，这是给我们极大的福分。我们真的要长出这个君王，我们是阶层人，我们是耶稣的后一代，最后一代在这地上，基督的生命生养我们，使我们生养众多，在福音快要超过2000年，那我们使命，我们要带着这个是 我们将来到永远的方向感要带出来，我们不要迷失的。好像赚赚钱啊，来出国啦，有个学位啊，这是我们的抱负。可是学位有什么？退休了你就没了，还没退休就被死了，还要改什么什么专科啊什么？很多人换了好多，有的人读了老半天根本就没有去上班，就是我。哈哈哈哈哈！来到美国是能够最赚钱的，精算吧，去念了两个学分，念完的时候就哎呀，这跟我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想神选择我们怎么逃都逃不过，他让你很爱读书，读了老半天，后来说，哎呀，这也没什么意思吧，虚空的虚空吧，赚钱起先还没有赚到，还没有读出来就很喜欢读书，想要有钱，可是这神不让你有啊，那你要怎么办？还是归到神面前乖乖的吧，参与神的施工，让你有平安有喜乐，好的无比，这不是金钱可以换来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委办的，我们的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是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上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人各去派他们用得上饮酒给他们素菜吃。哦，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很有名的什么他的素菜餐吧。有人说那你禁食祷告，不然你无法分出来个但以理餐。这四个少年人在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哇，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马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又英俊又聪明，好得无比，这么吸引王，王一定要留他们，他们被选中了。王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达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但以已经在巴比伦70年了，那当他去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岁，那就80几岁了。感谢赞美主，这是第一章我们可能还继续讨论，还有很多没有讲到的。我们看了但以理就是因为怎么会这样呢？但以就是个，然后他就有这么大的聪明智慧吗？那我们大家来就那个什么但以理餐就好了，就有聪明智慧了，是这一回事吗？我不知道，想一想，我们想到但以他们敬畏神，他们在饮食，因为他们把神摆第一，神的国，神的义，所有一切神都要加给你。先求神的义，神的国，神掌权，神的教导，我们与神的教导，这一切，所以读圣经不是读一读而已啊，要把它行出来，也真的把它行出来。神教导我吃什么？哦，我不去参与这些外邦那个邪灵的祭拜，吃下去，等一下就肚子痛，我要是有。像我弟弟他就吐出来了，我哥哥说他臭，这绝对不能吃的，然后我心里又觉得这蛮脏的，我们很小就有这个感受，我们就让圣灵就在我们里边在引领我们， 我们都愿意被神引领，而且神也自己会保守，而给他们这年轻人知道，那犹太人的教导很严格的，而且他们付上这样遵守的人，神给他们的年岁很高，而且很健康。而且那你知道他们要去买这些东西吗？去超市买都是特别的那个柜子，在那边就加倍的钱。那鸡肉一块钱一磅，他那个至少可能三四块才一磅的。其实赞美主，我们就是等他们逾越节过去的时候，哇，他节日吃的东西都是 kosher， 犹太人他们的逾越节的东西。等他这样的时候，哇，太棒了，我就去买了很多。还是赞美主，再去享受一下吧，而且不贵。啊，我们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还是因为省一下。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分别为圣，忠心于主，他们心里已经到了那种环境的，他们仍然依靠他们信仰。虽然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父母、他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剥夺了，他们也没有去享受在别国家，他们的心仍是在顾念主啊。你怎么让我们国家都毁了？而且这祝福都已经晚了，那他们应该就气馁说不管了，反正我爸爸妈妈不在这里，让我去做一些违反神的事吧。他们没有，他们心里那种坚持决定，在心里他不要违背神。这些我们心中所做的决定是万念攻不破的，不管他是多么的引诱试探，还有在这个国王有权有势的人在你面前，你仍然不跟他低头，我们只向我们的神低头，所以我们就是得胜的生命。我们的小孩子也应该认清这一点。我记得我常常跟我讲，我们最宝贵的就我们的主耶稣救赎我，神会祝福我们超过我们所想。当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大学没有考上，神祝福我到离开台湾能够有继续读书的机会，靠着神，靠着祷告。我妈妈说，妈妈没有跟人在意，你要跟神祷告。然后这个就是给你很大的安慰，神与我同在，神会与你同在，爸爸妈妈不会跟你同在。感谢赞美主，我想这些年轻人也是抱着这种信心，没有人可以玷污他们，因为他们不妥协，神给他们这种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他们本要继承这些王位的人，我们想说这些你不讲，你撒谎，他是有一套的。他们要去上课三年，然后我们就知道，不假离撒王，他们为王国这么强壮，他们的背景，他们这个是邪术、巫术的东西，都要经他但以你来上他们这种课，所以就是一个先知的高峰。在这个当代里边，我们想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三位朋友，还有那个考题是你不讲你上网来面的。欧洲我去上课的时候有口试啊，你不用笔，你有笔试还有口试，两个才能够通一个考试，所以跟他们对话，所以这个叫做发挥题，马上考的，那你要马上回答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聪明是十倍啊，他们考100分，别人才考10分而已，十倍。好，所以他们英俊又聪明，能。 或被他们的国王使用，而且但以理被五个国王使用，然后这些会再讲第二章，可是我们第一章还有一些小节可以再继续的，下次再来讨论吧。所以他们在拒绝这种小事吃东西的事情，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单单属神，不去玷污他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提升他们，因为他们是信靠神。当我们站起来，神就在我们心里，天兵天使围绕我们，然后黑暗权势来对我们说，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哪里？选择跟随神啊。在戒里面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都偷偷的好像去妥协了，别人说一句话我们紧张的要命，我们心里要决定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不去妥协的。所以他们在这里打胜就祝福他们的饮食，他们跳过这个是比较干的东西，不去玷污的，不去败坏自己身体。所以这个讲法是必须你有拒绝不属神的东西，你就有平安，神的祝福就要临到，这国是第一的，他的定规永远是第一的。这个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心灵所抓住的那个是永不震动的国，在我们里边，神在鼓励，那我们可以受到神他那种属神的聪明智慧，他都要加给我们。一考试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神把那个聪明智慧就下载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聪明智慧去面对。他们也珍惜，他们也不会去发牢骚，哎呀，我父母不见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他们就站立起来，怎么去面对？可能就是很好奇吧。要像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哎呀，考试没考上，太好了。到这个欧洲什么，到处都教堂，哎，好像到天国去了。以前在台湾都庙宇，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就觉得很沮丧。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境界，西方国家的文化，这些都是非常拥抱的，见面礼，这是不一样的境遇，都定会造把我们塑造起来，我们就有改变了，我们的心理又不一样了，可是我们是靠神的，神就提升他们，今天讲到这里。有谁要补充的？没有关系啊。那你，我们应该算是一个讨论式的，应该是我在这里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有点让大家没有发出你的亮光。有什么要分享的？我没有讲的，还是矫正的？你有特别的看法，请多多指教。可不可以自由来说话，一个人两分钟，那你觉得还不够，我就奉陪吧，我就这里跟你讨论一下，神的话也是越讨论越多的，越来越清楚的，神都要把那个亮光给我，哈利路亚。
我提一个问题啊，
好，
那个但以理是不是太监？
他应该是吧。
OK，
他没有结婚。我想他对神的忠心哦，就是神特别选的那个生命，他是拥抱神的，他把神还有他这个国家，他心里在想，他们怎么回归？来到这里，因为是要求之年，
然后七十年到的时候，他都知道耶利米书所写的，七十年之后他们要回去重建圣殿。那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但以理这样，在地如在天，让神把他要的启示在我身上在地发出亮光，让神圣灵在我们心中面对每一个挑战来说话。他们是站在这个五个国王面前，而且他们都要站一领来参政。像我们现在美国能够去参政的，有属神的百姓，应该是最得力的。
嗯，
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外邦的时期，不然我们就要像大卫一样祷告，很多征战，这就是代祷者应该有的。那我们的心里，神在审判的时候，你再怎么祷告还是审判啊，你这个你就是在亡国嘛，神要等七十年再让他们回归。那有的人没回归，可是回归神也让但以理他在君王面前讲了，也帮助他们尼西米还有另外那一批不知道是谁，我们是可以讲。不然刘牧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下啊？
没有啊，那是我的问题而已啊，而已。
那你要去，我们就求神给。好，请讲。
我刚看到哈，我突然想到哈，像被掳，那我前段时间因为好像新闻都有哈，我看到不管是哪里，中国大陆应该蛮多的，有些地方是拐卖孩子哈，我想这个应该全世界各地应该都有。哦，拐卖孩子，这些孩子，我突然哈，想起来被掳，我就想到，哦，就说之前看到这些新闻，被掳的，被拐的孩子吧，啊，原来在一个原生家庭是不错的，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后来被黑暗权势哈，一些不法分子吧哈，利用那拐卖人口赚钱吧，把这些孩子拐到一些偏僻的乡村哈，那些的孩子就改变了他们生活了哈，那吃的也改变了，甚至名字也改了，甚至他们也报了当地的户口了哈。原来这些孩子是应该是城市的哈，是蛮好的一个家庭背景哈。那突然这样一个不幸哈，孩子就好像一下子掉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去了哈。那原来是好像皇宫里的哈，就真的是孩子一样，就是很宠的。一下子也是被拐到一个，就是因为农村嘛，人家要男孩嘛，就开始到那去种田了。很小就是要开始让他们教训们啊，要为家里做事了啊，那要种地啊，做什么做事啊，或者什么，所以也改变他们的性情习惯和生活的习惯，吃的方面。好，这上面就看出来了，就是说嗯。被掳的一个生命实际上是很一个蒙羞的哈，就是被拐的也是哈，就很蒙羞的。原来他应该得的尊荣的生命没有了，啊，就一下子改变了他的一些的啊，本来有的，后来都没有，都拿掉了，啊，那就这些孩子，我说有时候是看到，我就这前段时间看到很多了，还有一些什么锁链女啊什么那些哈，就是。被折磨的哈，那我想这孩子，现在我们正好讲到但以理书嘛哈，我觉得林牧师刚刚分享了蛮多的，就包括历史背景啊或者什么哈，讲的已经蛮全的了。那我只是说我所看到的这一段哈，里面它三段嘛哈，在三段当中我看到都是一个征战，好，第一个征战他们是被掳嘛，好，被掳了以后就开始就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生活了啊，就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国家啊，要这个陌生的地方啊，就已经就不一样了，这命运就改变了啊。那我想这是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吧，好，借着这些拜原来以色列的哈，他们拜偶像，他们所犯的错犯了神的规条哈，那这个也是神的话应验了，他们。崇拜自己的神哈，他们就说违反神的规条哈，他们到最后就是拜其他偶像哈，会所带来的报应啊，就说这个话都应验了，你多少年他们要被掳，好，这个话全部都应验了。那我想张英武是十几岁的话，应该他 好像也是似懂非懂，但是我想这个如果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但是他们信仰跟父母的有传承下来的，他们里面还是有为神的心的，不管是上一代还有这个民族是怎么样犯罪，但是他们都遭殃了，都遭殃，都被掳了，就亡国了嘛。那没有死了的这个性命，他们存留的，像神也是让他们存留这个语种吧，存留这个语种，几个孩子被掳到巴比伦了。那我想，或者说看到的，突然有个亮光，觉得是被掳的孩子、拐的孩子哈，那个是有的孩子拼命要争取出来逃出来的，有的孩子就已经长成了，就是成了那个。当地的那种风俗啊习惯，或者是他们去算那个家里的人了，但是他们心里面他们懂事，只要懂事的他们还是会向往自己的家，不放弃，有机会逃，要逃出来，那去报也好，那后来也是有的是父母不放弃寻找，有的是呢，有的家庭就真的是搞得家破人亡，因为有的觉得这孩子找不到了，已经就失去了孩子，甚至老人家都已经绝望了，甚至就生病了，或者是带着很遗憾就死了哈，就是这个悲剧了哈。那有的孩子就我们也看了一些新闻，就是孩子找回来了那些坏人也抓到，那还有的就是没有那个找回来的，就在当地已经长大了那就命运基本上就改变了已经那我想丹尼里这个。我只是看到刚刚是说又改名字哈，又吃的又改变又改名字了哈，就是我所看到的被掳，这个给他们带来的生命是很大的转折了啊，就是说已经不像他们过去的民族的一个有信仰的一个敬畏神的那起码传承的父母的一代的神，他们不管是周遭的国度是不是民族是什么要败坏什么，起码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敬畏神的。所以到一个新的国度里的时候，我想这个是第一段的，就是它是第一章的一到七节，我想这一段呢应该是也是一个征战吧，这个征战就是说他们名字都要改了，是不是改成其他的字了，还有就是说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了，这个是在征战当中嘛，他们要进入个新的环境里面面对个新的环境里面他们要怎么样持守他们信仰。从第一章的八到应该是八到十五节吧，八到应该十三吧，这里对他们也进入一个征战，就是神为先不管他们是这个巴比伦这里的皇宫里面，他们什么对他们求要做什么，但是我相信这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个确信，就是等于说。莫名其妙的被掳了掳了一个地方去，好像要遵守他们的那个地方那样，心里有个不甘心我为什么要顺服你们他们一个持守一个坚持，就是年纪轻嘛，还有点勇气我想这个学习是好的，就是不服输的，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光明，说只要是让他们存留的吧，我想看到他们的例子就觉得他在什么建立却例子，不以王为善，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太监长也容不下所以太求太监长容他们不玷污自己那我想这个时候更加的警醒我觉得他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信的是怎么样一个神，他们不会跟外方的神同流合污，学他们的东西在这样的黑暗的阵当中，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王好像神不见了，好像巴比伦的王超过他们的王的夺牌把他们国家都打败了，好像他们的神好像不接那个巴比伦的神好像他们的国好像是被他们打败了表面上看了，但是他们心里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们这个心智我觉得是蛮佩服的啦因为在父母不在身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立定心智他们也就是要就不违背他们要遵守他们以色列的他们的律法律律，他们的饮食，我想这个饮食一般性在那个旧约里面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例对，已经说他们该吃什么不吃，该吃什么，他们跟外邦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他们是有守律，他们也是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的 他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他们怎么蒙福啊？他们怎么样的？如果是违背神的话语的，他们怎么遭难？要受咒诅啊！这也是早已他应该有他们的传给他们有这样教导的啊，包括如果家长是给他们常常从小就灌输这样教导的啊，他们应该已经有在中间被掳的时候，我想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反映出来的啊，是终于想起来，这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也是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他们也进入一个征战与试探啊，这个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哈、啊、那要那么拜师他神要那么 吃他们的东西啊，这也是对于他们孩子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征战，以前是听的听讲或者什么什么样，现在是摆在面前啊，就是不能吃啊，这个吃了会怎么样哈、啊、我们的规矩是什么样啊，外邦人怎么样，他们没有神的，他们是目中无神的，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啊，好、啊、我们是什么东西不能碰的，那这个时候没有父母在身边，哇这些好吃的东西在皇宫里面那是大摆宴席的，是不是，那给孩子们也是一个诱惑吧啊，那我想这个时候孩子们要怎么样在这里要起这个诱惑啊，不受那种试探怎么样得胜？好，这也是他们在征战，好一个征战了。我觉得小小年在现在啊，我真的有个如果真的要让我们孩子哈，真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孩子信真，特别是我们信仰的传承的，怎么样不要向这黑暗前是妥协的哈，这是非常好的这本书，现在可以读的哈。我觉得，而且他们里面。不畏惧哈，而且就说还是可以用智慧聪明怎么样跟太监讲话，就包括林牧师刚刚在讲的哈，可不可以啊？就是试一下，那我们试一下，试一下，我们不吃这些东西，并不是好像可能在意识当中，我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进食或者不吃，好像饿死，因为他们的身量哈，我想已经给他们就是这个地方的皇宫。宫里面哈，这个太监也好，我们讲上就看中了他们不一样，啊，那些孩子俊美，这个俊美，啊，是神给的尊荣，这个俊美已经吸引了，啊，要给他们吃得好，要给他们以后给他们的教育，啊，给他们用嘛，以后是不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他们掳来了，看着那哟是蛮有可以培养徒的哈，那叫他们吃啊，叫他们怎么样，学他们玩，但是他们这个是持守他们信仰，不吃啊，我们吃素菜。你看我们吃素菜，他也不说我进食我不吃啊，但这是说哦，的话那肯定要逼迫他们更厉害了，但他们因为保护自己，也给他们智慧，要保护自己，对我们可以吃，但我不吃这些东西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期限，给我们一个这几十天啊，几天当中啊，你看看我们会不会消瘦啊，或者是我们会生病啊，或者我们会身体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个信心已经给神了哈。那他们我想想起我在读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蛮可爱的这些孩子，那我想反而神让他们更俊美而且肥胖，我觉得这些孩子神给他们俊美肥胖，就是好像像那个粉嘟嘟的那个脸哈，他们吃了，他们反而吃素菜哈，反而更比那个吃膳食那些好像海鲜的孩子还更加的健康哈，那个就真的是有荣光了，耶和华的荣光在他们身上，神真的在暗中在保护他们。好，我想这个这一段，我这是他们这一段，这一章也是三段嘛，好，这下面的一段，我想这也是神给他们。他们以神为先，我想神也是说圣经所说的真以神为先的哈，尊荣神的神也必尊荣他啊，我想这个后面就神给他们的智慧是超能力的那个智慧聪明圣量好知识，那真的是在这个上面神也给他们看见，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啊，在不吃厌食的过程当中，吃素菜的过程当中，他们怎样的得胜，他们不仅他们的身体好，他们灵性也非常好，我觉得哈，就觉得他们灵性就是这个时候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就在神里面的啊，真是保持四个他们在一起那种心智啊，他们要持守信仰啊，他们要在神里面，就是说以前或许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带领下是那样的，但是他们现在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要跟父神的关系接上，哦，跟父神的关系代替父母地上的啊，给他们的智慧是从天的来了，
啊，给他们能够解异梦啊，异象啊，啊，我想这个就是真的是怜悯他们，也让他们得到恩宠吧。啊，我想这个恩宠是他们虽然被掳了，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被一个入到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真的很蒙羞的啊，要改变很多他们生活的习惯啊，甚至一个逼迫来的时候啊，那他们怎么样坚持持守的时候，那神就在他们中帮助他们进入来的得胜啊，不仅得胜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平安和喜乐，生发出来，也让这个到最后王都羡慕他们啊，都羡慕他们，就说他们有这样的被掳的，他们还能坚持自己的信仰的，而且就是这么好的灵性的，好，而且他们也散发出来那种温柔的，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温柔的，好，不是说我顶撞了，或者是我被你的玩梗了，我跟他们硬着干了，跟他们讲了，他们就带着一个很就是王子的风范，好，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一个王子的风范，对他们用这种生命的光景哈，就说在那种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样先屈膝，先屈膝不是先好像是很反弹的委屈的状态，那种情绪的反常的那种哈，他们先准备下来，先安静下来，先跟神的关系先保持了那个密切，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有神他们里面有神会保护他们，既然让他们存留性命。神一定会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所发出来的历经心思哈，他是不顺从这个外邦人的王，他们有王，这个时候他们里面的王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尊主，他是尊主为大，神在他们心做王的时候，就让他们看见，他们不用去妥协，不用去害怕其他的王，这些王地上的王，他们有一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有一位是看不见的，虽然看不见，但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可以让他们去经历的，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信实，也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有恩典的，虽然他们被掳在这么小小的年纪下就被掳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生死未卜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他们有神的保护那我想他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很荣美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我想在我们这现在读这一章的，我觉得真的是神也要让我们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也是个黑暗权势下，好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黑暗之在大地之外各在万民的，好，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就是不在希望他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学校方面还有一些灌输的，还有一些自私力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一些纵容他们犯罪的什么都可以，你们父母都可以都可以做这些孩子是不是经得起这些诱惑和试探他们有这个信仰是因为为善，家长常常要灌输他们这个灌输不是不好的，就常要提醒他们督促他们，而且要注意他们也关心他们，他们现在的接触的是什么人一起玩的，他们老师的现在是什么常常要关心他们让父母也做一个，因为孩子在家庭还是时间比较多在现在还他们还没长大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学校是独自那个几个小时那基本上平时的话像暑期了现在放假了基本上就在家的，那是父母有这样的心有这个是祖灵的生命有这样的传承，又常常关心孩子他们里面对这个世界或者他们里面的难处就能体恤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里面真的是很多的试探和诱惑避免不了有会上当受骗或者是做了些什么那我想孩子有时候也允许他们就说经历一些笨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事，但是让他们也知道走过以后那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了也让他们也敬畏基本上我们教会的懂事的应该差不多已经都受洗的还有很小的像 Joshua 很小的这些还没受洗基本上已经七八岁左右早上的就已经是带到教会来都有信仰信主的那就看家长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当中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已经是污染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属灵的包括教会我们都有都点眼睛可以敏锐可以看见，包括我们的孩子
好像是被掳去的时候，好，现在陷入一个很糟糕的境里面的时候，穆斯们带到，我把这些孩子带回来，求神的在他们身上动工，就是把他们从黑暗权势当中、辖制当中、掳去的当中，怎么样把自己孩子能够解救回来？啊，那真的是在父神的恩典里面，哈、啊，救恩里面，但是有的孩子都已经是信主的，哈、啊，也是这段时间我们也迫切在祷告，为一些孩子现在陷入一个很沮丧、糟光景里面，啊，生命的状态有一些很糟糕的，那我们很焦急。啊，也为这些事提名来祷告啊，为这些孩子来守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传承啊。我想感谢主，今天像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很应该还是蛮清晰的哈、啊，就是三段里面，我就觉得稍微看一下的话，我想三段的三战哈、啊，这些孩子对这些孩子，他怎么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啊，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他们怎么依靠神啊，依靠神得胜。而且他们不害怕，这好像这是他们有个里面一个不正路的国、哦、我想看到后面更精彩了、哦、他们怎么样对就在四十分钟、哦、还有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信仰是真的是神会让我们经历哈、哦、主仇敌不怕我们信主、哦、但是他会在中间会引诱会有什么，他会把我们会又重新把我们就是说过一些的光景过程当中哈、哦、他会把我们就是又会带回去啊，有时候会带回去，回到世界去嘛啊。那有时候神也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他常常会借着一些环境，也把我们再会带回来啊，又带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离开神啊，就是有神的遮盖保护同在，那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啊。我想神是信实的，虽然他们这个国度已经是被。已经用成这样支离破碎哈，因着以色列人们自己所犯的罪所造的孽吧，好、哦、带下了报，那神也允许这些事发生，那兴起新的新品，啊、哦，兴起后面的新品代，我觉得很，我们也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对，让他们也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让他们持守信仰，哦，因为这个是我们下一代未来要承接这个信仰的传承，他们要来征战，啊、哦，为这个国度来征战。对，我想这是我今天的亮光，好、哦，感谢主，啊，求神也怜悯我们吧，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真的是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求神怜悯他们，也有这样也怜悯我们吧，让我们有依靠神的心哈、哦，也真的是来经历神的恩惠和怜悯，也帮助我们不偏向，不管是事态怎么样。也怎么样演变，让我们真的经历信实的神哈，相信神他的信实能够百变，他的灾永远长存，他也必带领我们啊，不偏左右，只要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哈，正直的道路上面，他就会帮助我们他以正直引导我们路嘛，好，引导我们走义路，感谢主，嗯，赞美神，这个今天是我的亮光，一点分享，谢谢。
OK， 我很短的分享一点点就好了，我不用讲太久，可能时间不是。我觉得戴以他们的家教一定要很虽然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堕落，不听神、没听神，甚至就是拜偶像或者是淫乱，可是一定有少数的一些家庭是非常的敬虔的，所以他们的家教一定做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加州很明显，加州是45年来就是被左派的教师工会啊这样子残害下来之后，很明显，你现在45岁以下的年轻人，或者是现在正在选议员这些，如果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都已经被教育洗的，就是说啊，同性恋很好啊，没什么不可以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女人这个堕胎很正常啊，自己的身体自己选择啊，是他们已经被洗的教育洗到了，他们已经。不觉得，就是即使他们小时候可能来教会去教会的，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很多都被洗脑之后，就完全你基本上很少的下一代，就除非家教就是你的家庭教育不忠厚，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很厉害哈、哦，我刚本来要写，可是后来实在太长，我用写的快，他的。
他的工程策略太厉害了，他就是他什么在掳掠一些自治民族的时候，他就你要灭一个民族很容易，就把他的下一代，你把他们思想笔记通通改掉，也就是灌输他们巴比伦那一头两个犹豫的文化，这个神的观念、文化、饮食什么，所有生活习惯，能够把用那个美酒佳肴诱惑他们，让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智，改变他们的。然后呢，他们这些很优秀的人，最后他们去教育他们那一代，用他们的语言教育他们本族的人的时候，那些人就很容易这个民族就完全沦陷了，就是。这是一种灭族策略，很糟的一个策略。只是，这刚就是你的戴伊里的跟他三个朋友，他们的家教应该是很好，所以他们被掳走，他们还可以敬畏神，他们可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很清楚，不会被这个的影响，而且他们可以坚定的心智，因为他们这个一定是从小家教非常注意的哈。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在加州也是说，哎呀，我们为这个学区委员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杨弟兄，他在选那个整个加州公共学校的总监，然后今天在看，真的很高，终于跑到第二名的，就他那么一点点的票，前我们一直为了祷告说，他没有掉到第二名的话，他就没法到十一月再去选一次。那今天看到今天下午4:30。他终于爬到第二名了哈，就是他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可以在十一月再去，都进入初选，可以在十一月再选一次。真的是当越来越多人觉醒说，我们的教育是被这样杀了魔鬼掳掠的时候，小孩我们下一代就沦陷的时候，而且是大部分我们父母都非常的忙碌，工作很忙碌，根本没有花很多时间教育上面教我们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只好交给公立学校去管去教，然后变成现在不得行，很多人开始慢慢在觉醒。那感谢主，就是说，教育真的很重要。好，就这样。
你有时间可以分享吗？
我那个讲义哈，我现在打那个我们的网站的，怎么去拿？就要到Line 去那个东方爱修教会的里边就可以拿到，还是要发出来？我不知道，我今天找了老半天
说可以打，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找不出来，对不起。
可是已经出来了，单一里第一章讲义有四页。我想大家都是很努力啊。哦，还有一个问题啊，耶利亚说那个，他问说那个丹尼是不是太贱了？哦，这回是，知道他是没有结婚啊，然后在王宫里上班啊，应该是太贱了。我再去找你，下个星期再回答你，可不可以？今天没有去特别找这个资料，还有谁知道这件事的可以回答，回答出这个亮光也很好，大家都分一下吧。有谁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信仰，他们信仰就是造神给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有神迹，还有先知，还有这些祭司们，他们的会幕，他们是只有传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肉体的子孙，你要成为犹太人，没有那么简单的。告诉他们，就是让这个世百姓知道，世界的民族知道，他们是有真神的百姓。
嗯，
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你要怎么进入他们的婚姻？绝无可能。你要就是犹太人才能够生下犹太人传。你的老婆你的老公要都是要犹太人才能犹太人，然后就是他们弃绝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外邦人的福分吧。耶稣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哥尼流他想要他承认犹太人的神，然后他周济穷人，他这个他的他当
到神面前，天使就来对他显现。你要去找彼得，彼得在哪个家，住在哪个房子，你去找他，他就会跟你讲，他还没有接受，他怎么样？他那个受的时候就圣灵充满了，圣灵在做事。啊，我们一生中，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吃的东西，这些规条都非常严谨，而且他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啊，他们犹太人也好几派的。啊，他们的结婚方式，他们的一些习俗方式啊，这种事情啊，让我们知道他是属神的百姓，很严格的被教训。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也蛮大的，像我们这个很小就出生在我们出生就在基督教家庭里边的，神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一样。神会嫁一些，我们这个是第三代吧，我们祖父母、我们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都是选基督徒。像犹太人，他要结婚，他要去找犹太人，要受割礼的。这传统是要保存下去，神也祝福他们，然后抓住神的应许。他们从犹太的那个教导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人可以否定的。可是他们就是知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还不是不够清楚吧？不然呢，这个这么多犹太人都还没有信主，还反问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你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所以主耶稣没拒绝啊，我是神的儿子啊，那大祭司就撕破他的衣服，你说千万的话，把你自己当作神，与神同等，同等，所以他就知道，反正有那个是什么回教徒一直在辩论，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是神。可是在这句话里边就说，我是被神生的，神阿爸天父，永生神耶和就是我爸爸，我也是神。这句话只有在他们文化当中可以看出来。大祭司为什么要撕破他的衣服？因为他自己说这句话当中就说我就是神，因为神生神，人生。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那个君王的孩子里边，他们小的时候就要当国王，他们有那种不被打败，宁愿死，我不能当王我就宁愿死，他们有那种传承的种子在里边了。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权柄都要拿出来呀。我们怎么去日出的？还有人说那个工作很多钱是违反神的。有人去赶去上班的，开玩笑，那个失去灵魂的，我们那个方向感都怎么去抓世界，这个不能妥协的。你看去那个打仗啊，这个是要争夺国啊，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嘛，神要给我们得胜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承受的是万王之王的那个国度，我们有问主耶稣说，我要我们一起与他坐在宝座上得胜的王，我们有份在这当中。孩子大部分都是迷失的，因为我们迷失了嘛，我们到这地上的时候还糊里糊涂，我怎么来这里十年来看到主耶稣啊，他说啊，这个就是我一个是神要给我，神要自己去保守。所以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呼召，他会有时他自己要来做，不管我们人性是怎样，我们怎么样，你看那个你没环境，神又给你兴起一个环境，因为神本来就是呼召你的啦，除非你就是要拒绝嘛。像约瑟，他老爸就给他一个那个衣服啊，被他哥哥嫉妒了，要把他杀死，要把他卖掉，他就要经过这个考验。他得胜了，他得胜了，成为大儿子的名分呢，因为他哥哥他玷污他爸爸的王了。然后约瑟胜过了，胜过女色，他有这个 其实当然我们都是要敬畏神，因为神与我们在约瑟懂这个，然后神在我们身上所呼召的，我们应该是不妥协的。那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多多的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应该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属神的，没有人可以去摸他，没有人可以去使唤他。学校老师给他的，他马上可以分辨分明，这个违反我的信仰，这个违反我的信仰，我跟他不妥协的，我要说出来，我有自己选择，我不吃这个饭，我不学这一科，然后这个上班要再给我多少钱，星期天要找我去上班的，我不去，因为星期天是分别为圣给神的，除非神亲自告诉你要你去了。就像那个何西亚吧，他就要娶妓女，他是先尝神跟他启示，然后主耶稣有人说不娶不嫁是哪一个就是比较好，主耶稣说有人是自阉，有人是生下来就被阉了，就是这一辈不结婚的。还有我们小时候去看那个十个童女嘛，哎呀，那童女的就是我吧，我就是要嫁给主耶稣。哦，主啊主啊，我怎么结婚了？这世界上的引诱太多了，我有时候就迷失了，对不对？那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不用结婚很难的？女孩子就是要结婚啊，要找个老公啊，哎，怎么样？这一回是嫁在我们身上呢？我们的呼召都被我们的妻，要把我们压垮了。还有女的都要去洗碗的，要去做打扫的，哦，气死我了！哎呀，就是怎么是妈妈呢？我还不是妈妈，怎么要这些事？哦，我们总统都有这些反应出来，所以我们改变我们个性，我们的性别，我们都有争端在这里。我们现在有个人在讨论这个。
牧师，
请说。
我问一下，对，还有一句，刚刚关于问的是太监哈，有一句我想问问牧师哈，牧师可不可以解释？我不太清楚。那我刚刚找到哈，就关于太监不是太监，我找这第二章哈，第二章它里面是但以理被王重用哈，那第二章42节他说王对但以理说，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于是王高台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术士。
这是第二章吧？
这是第二，对，刚刚就是说他耶利亚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是不是他太监还是什么？我也在说，哎，我也想查考一下哈，是不是太监是什么？但是王给他的这个职分哈，在已经开始在王宫里用他抬举他。还有11章哈，这里在11章18节，我想这一段一节经文，我想问牧师哈，后他必夺取了许多的孩，但有一大帅啊，除掉他领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哦，我想这个是对但以理是对但以理说吗？除去他的羞辱。牧师在吗？
你说什么？十一章。
11章18。
18节。
对，这根据刚刚，他是不是太监？对，加刚是不是太监的这个？
那个跟那个不一样，这个不是在讲那个，这是讲南王跟北王的预言哈。关于这个不是指但以理。
OK。
那但以理他是太监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以赛亚的预言哈，是在以赛亚书39章哈。以赛亚书39章哈，因为西西家王生病以后，巴比伦王就派人来送礼物给他，结果这个西西家王一高兴的把他什么东西都给人家看了哈，所以呢，以赛亚就对西西家王说，啊，神对他讲，好，那在第39章的第 七节 ，OK， 他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要
当太监的
，OK， 所以呢，在我们刚刚读但以理第一章 ，OK， 他但以理是被太监长所管理，
是，
所以很显然的。他已经是太监了，而且这件事情呢已经被以赛亚预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西西家做了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哈，把家里的财产跟国的财产还有圣殿里面的财产就都给人家看了哈，所以这件事情显然呢，上帝非常不喜悦。那你等于是把不相干的外族人带到自己家里面最隐秘的东西，你这些是不应该跟人家看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西西家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那他这个愚蠢呢，就暴露了自己。有财富啊什么等等哈，那这一些呢就等于是invite， 就是好像邀请了人家来攻打他，所以这个是非常因为西西家他说我家中所有他们都能看见 ，OK， 那所以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就。甚至他家里面还有全国之内的东西都给他看，你有什么东西看就让他看，所以这个就好像邀请人家来灭你的国家一样，因为你东西太好了，有神给的荣美荣耀，那你就把上帝的荣美上帝的祝福呢当成自己的荣耀，就这样子好像很自豪的给人家看哈，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学习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但以理他的确是做太监的哈，那么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呀，因为他是在巴比伦王宫，不是在圣殿里面哈，所以他是在外邦人当中做王的。谋士啊，做王的这个首长，他是在外族人的王宫里面当官的啊，所以呢，他是一个太监啊。那可是在当时代呢，他们那时候太监掌权也是可以的，在巴比伦王的王宫里面啊是可以的，所以那当时候。巴比伦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哈？就像林牧师刚刚讲了，他改变你的文化啊，改变你的这个名字，那甚至让你没有后代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新生下来的小孩子在巴比伦呢，那你就要接受他们的教育哈。所以就毁灭了你们的文化哈，但是。感谢主，犹太人他们还是持守了他们自己本身的信仰，所以没有那个。OK， 希望这样子有回答一些人的问题。
好的，谢谢。
OK，
谢谢牧师哦，还有你们每个人的亮光，这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去专注别的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重生，我们要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现在是能够知道还有一个国在攻我们，就是权势，虽然是权势在地上早就布局了，像这光明会美国都已经被控制了，我们知道那在美国有很多的建筑物都是属于黑暗权势的，特别是那个梵蒂冈，他那些所有的在罗马梵蒂冈那里他们早就布局了，在教育上，还有现在就是媒体假新闻，这是他们的布局。那我们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攻击神的定规，
就是敌基督的态度，然后我应该是要起来征战，我们刚壮男要起来，特别是对我们的小孩子，现在住在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是很困难的。我们的孩子有的就很容易就被掳，而且我们大人就妥协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听那个学校教导？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摩西五经，小的时候念希伯来文。我们以前住那个城市，我们附近这些城市，他们在教他们的课。摩西五经，他们要去上课，要去学希伯来语。像我们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当场的飞机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那些高中生，他们要去一年去体会这个教育。因为我们去说，哇，你们这么多学生去多久？他说我们要去一年，让他们回归，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根是哪里。然后从圣经上有写，这是他祖先是亚伯罗汉。那我们华人就不一样，我们比较散，我们比较有就是迷失了，我们没有什么方向感，我们不是君王的后裔，所以这个就要看得很清楚。还有现在我们被剥夺的是怎样，都是世界的金钱方面，利益。这些我们是不能去服他们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把神摆第一，哦，这个就是很清楚。我们父母也没在经济上没什么，可是他们十一奉献，神都给他们很丰富。神的定规你要走好，在金钱上面的祝福，你所收到的十分之一是属神的。很简单，讲起来很简单，要去很基本的，你去守的时候，这很基本，神就保守你的财。然后敬畏神，神都会告诉你。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住在美国，这个国会过去的，我们是要赶快进入了，就要继续成长在神的国度里，让神的力在我们这地上能够彰显。然后我们不要去看那个什么但以理，他是一个太监或者怎样，他能够被神使用在这个站在君王最强盛的这个尼布甲尼撒，还是俯伏的跪在我们的神的面前。而且他自己说那个但以理有圣善的灵，他也知道那灵界的事情。现在那个什么第二章就是他们去上课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但以理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委身在神的国度，就是他的百姓牺牲之后要怎么回归，然后他刚强壮胆的神，那这次我应该有这些的生命，我们不妥协的。神就在看我们，你在哪里妥协，他就抬举，是一步一步的。神的举从东从西，是神高举你的，不是自己可以做的。神要高举谁就高举谁，神怎么放我们，神是呼召我们的，是我们要不要去回应，这要很清楚。你去看圣经，神的这句话你要做到我身上，我们就要与神同工了，是吧？这句话在我身上啊，对不对？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好的无比，是吧？哇，这句话今天又吸引我了。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但以理，给他一个但以理书。我们要不要来一个我们与耶稣基督这些经历的很特别的诗篇139篇，我们生活在这地上的日子，神都把我们写在册子上了，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一本书。那我们怎么敬畏神，怎么被神使用在地如在地，怎么越去经历神的真实。而且他们不是去到皇宫去吃什么什么，他们这些王子啊，这些王主啊，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国度观了、啊。我们很少去可以想象，我们生出来是在一个平民的家庭中，怎么去有这个家庭观？我们很真的是很迷失啊。 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那没关系啊，这也是让我们去认识他了。神要使用我们，我们现在当今啊，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立场，与神回转向神，与神同工，神都要来接引到我们，我们有这个信心，神可以挪转很多事情来让我们被主使用。因为我们孩子被掳了，我们在上面当祷告老半天，他们还不回转，赶快求神来做事吧。啊，还有谁要分享的？对不起啊，讲的太多了。
对，
不是你有什么建议吗？哦，那个什么讲义已经发出来，在那个 LINE 里边，不知道是怎么要传到这里。啊，我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在搞这个，我的 iPad 打不出来，我这个电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出来，其实我现在又搞不出来，太紧张了还是怎样？对不起啊，我不是什么很惨啊，就是有些感动。
所以
心中
所以那个我会把你的讲义啊，我们放在我们的网络上哈，也包括今天晚上的录音啊。不过有个建议啊，就是林牧师，请你这个 focus 啊，焦点放在但以理书啊。当然有些的应用，
okay.
不过我想你的应用大概扯了太多了，呀。
OK。
OK。
好吧。
Yeah。
那我们今天到此了，还有问题吗？没有回答的吗？
我想分享可以吗？
我需要可以，请分享。
谢谢林牧师的教导。这里有一个亮光，在那个第八节的地方，应该说第七节开始，在太监长给他们起名。那刚才林牧师也在讲动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那我们都知道，可是因为这个带领他们是在外邦的管辖之下，他们是被俘虏，他们没有自由拒绝这个名字。可是你看到第八节，就在他取完名字之后呢，但以理他就立志，他自己就立定志向，他不要吃他们的食物来玷污自己。所以他因为他这样子立志，你再看第九节，神就使被蒙恩，神就让他受怜悯。所以也就是说，我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先下定决心去紧紧的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要为真理来站住。不管我们的环境有多么困难，如果我们自己可以立志与神对齐，我们以神的真理为行事的准则的时候，神他就会伸出他的援手，神他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戴理是我们要好好效法的对象，因为他年纪轻哦，他可以这样子来站住，那是很不容易的。你看到神就很快的给他这个恩惠啊，对，那。刚才大家也都提到说戴理的这个家伙可能很好，我也觉得说他有一个很，我刚才其实自己在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自己来我都觉得戴理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甚至他的一生下约瑟都是神所计划。我以前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太监，所以我当时第一我知道他是太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震撼，就觉得说对男人来讲，成为一个太监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居然可以这样子的为神站住，他辅导那些王的时候呢，像不讲像这么恶劣的王，那你都是以神国的事为先，他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先。那他的心里头其实呢，就在里面，他为什么不想去吃这些食物呢？因为他不要吃这个不洁净的、这个祭祀过的食物，他觉得都是会侮辱到神。那我相信也是因着他的国家被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愿意再重蹈覆辙，因为他是非常知道神的心意，也非常知道真理，觉得他就很像大卫，他是很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他不要重蹈覆辙，他要来尽自己所能的来保持自己这个圣殿的一个洁净，当他坚持不玷污自己的时候，神就来帮助他。那当然也是说，在这个我们也看到说，神在训练但以理，就是神的子民哦，就是要有个忍耐的这个德性啊，也是我们刘牧师刚刚教过， 面，我们的这个里面其中像也是忍耐，那就是我们不管环境，像现在末世真的是美国的环境，全世界环境这么恶劣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一个忍耐道理，我们不失望，然后我们要一直紧紧的依靠人。我觉得戴也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是我的亮光跟我的分享。哦，就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耶利亚刚好，因为我还没有到他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先想要去分享说，戴以前是被神拣选的，而且也是跟约瑟一样，他的这一生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这样他也很好的去呼应神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招，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生长的家庭，或是所遇到事情都不一样。那其实你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如意，也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开口去说的，甚至孩子们他们现在所处的学校，或是他们在外面，他们遇到外邦人同学的这个同侪的压力都是很，对。可是我们要坚定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生活有美好的计划。分享哈，谢谢。
可以。
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Julia 分享，她有看见啊。我想啊，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对我们的爱，神怎么要来亲近我们？他有那个什么施恩宝座啊，要借着耶稣宝血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都有这个。那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上我们的神。我们不会去爱别的世界的东西，真的，我们这是要去紧紧的去爱上我们的神，我们爱他就要遵守他的诫，我们是分别为圣，神会让我们知道这些污秽的东西是厌恶的，你一看到你就很恶心了、像我哥哥说他闻下去很臭，你怎么吃得下去？我弟弟说他吃到肚子还没消化就吐出来。哦，这是我们有一次在分享这种的时候，他们自己分享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很脏，神把说不洁净那些吃真的做到在我心中，拜过的东西，哎呀，这么污秽，你会觉得厌恶，有个属灵的厌恶感，你不会跟人家妥协或是怎样的。这是神的保护，神都愿意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与这个黑这个世界的。分别出来的，我们心里就已经归向神了，我们就已经是得胜了，在心里就已经得胜了。我们有个分别属神圣洁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他们能在君王面前站立的稳，神继续的使用他们，加给他们，他们将要去面对的，要去学这个下一个第二章的巫术学术，给他们在那边。而且尼布甲尼撒他也懂这个，他说你现在先能够知道我的梦是什么，是在灵界的对比啊。那我们的心真的是归向神，我们真的爱神的缘故，我们不归向这世界，不管在有任何的引用啊，金钱啊，或是功啊，或是怎样，这些都是瞎话，怎么可以跟拿我们的神来换此东西？那我们神就是让我们最看重的，我们做一个孩子，看重我们的父母，不管他们是怎样，他们的教导，我们如何，神在提拔我们，是神提拔我们的，我们就看到。然后大理，他的生命是撇下，主耶稣说要跟随我的，你要撇下。连他的自己的身份都是被剥夺、你要吃我们东西，你的名字，你的形象要像巴比伦一样，那这是世界的东西，一直要说我们是属世界的才美嘞，是属神的，耶稣基督宝血印记在我们身上，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神。
感谢主，林牧师好，我刚刚也会稍微有点亮光哈，我想觉得，在这里面哈，吃或不吃哈，我想我们是现在是活新约里面的哈，我们没有在旧约里面受律法那样的辖制，那现在只要我们吃，不要绊点人，如果是有的人他们很软弱，
他们不吃的，那么我们因为他们的缘故啊，他们不吃，也不是这个不是因为别人犯碟哈，因为有了这个牧师曾经教导，圣经里面也有哈，那什么都吃，什么都可以不吃哈，在不要太过，这个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章讲的哈，那我不是说就是一概，那我们教会里面宴席爱宴什么，我们都有吃猪肉什么，如果说起来猪肉不洁净了，那我们也在吃了哈，那我们吃的是不是都已经得罪神了哈？我想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不是受辖的，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活在恩典之下。恩典是神，只要我们吃了祷告了，都洁净了。就像我们去说妈妈品，有时候早上一开门，这里面已经拜拜了，已经香已经烧起来了。进去里面一股烟啊，你想这个里面东西都已经被污染了，是不是？那我进去买菜，我是不是每样菜我都要保险洁净，求神给洁净，我要吃了买回来啊？他们等于说已经拜土地公了。啊，我进去买菜时，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污染了。那就想，我们活在这个真的是这个大环境里面，真的是所有东西是非常糟糕的。只要我们奉主的名保险洁净，我们都能吃。好，不是活在律法之下。那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好，主的保险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别人软弱，如果在一桌上有的人觉得他是不吃的，那因着在这个人的缘故，我们也可以不吃，啊，就不要半点他。那我想私底下还是可以吃的啊，现在就是活在新约里面，不是说有的人他不能吃要吐要怎么样，但我们说就已经说不是不吃，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宴席，还在大家都在吃啊。那我想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牧养一些人哈，他们也在问啊一些东西，就是精神的话好像有的时候是蛮有点挑战性，好像左右说前后矛盾的哈、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读透就是说，知道神他的心意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神真的是他真的是爱我们，我们不是受辖制的，而不是在受那种没有自由的。好像就像拜拜的，他们是拜佛拜什么东西，他们猪肉不吃，什么不吃，那个不吃，这个不吃，还有动物不能打死的，蚊子苍蝇都不能打死的，怎么样？哦、啊，这个不知道信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不一样的哈。啊，所以说在这上面，我只是刚刚这样有个亮光。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我想这是我的信仰是非常个人，神就是有这个福分给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就持守到底。好，那我小时候就在主日学，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蛮严格的，你像主日不去聚会，你跑到外面去玩，我马上出车祸，曾经神就教导我，我星期天去哪里，从教会出来，而是教会的人带我出去的。你看有个危险，我马上出车祸，神用这样教导我，可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可是已经曾经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这信仰是非常个人，神要呼召但你就去守属神的事。哦，神呼召耶稣，耶稣就然后是神呼召我，我就得我的路。哦，我们就是神的话语在这边，他神的成分是多少，我们就是走多少。那下去我的暗恋，我大部分都是准备我自己的东西，是我一直坚持的。我就带我自己的东西，我吃我的便当。我知道这是对不起，信仰有一点个性出来。可是是对我自己的坚守，是我个人对神之间的坚守。那但你他对他也是个人的坚守，还有他们是为朋友，大家一起。感谢赞美主，我能让神对我们说话，让神继续的啊，看我们成长，我们等一下他有多少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还有谁有问题的？还是下次我们再问？还是投到那个什么我信箱？然后下次可以多多准备，就是这张还有第二张我们下次要讲。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但以理我们最主要讲的是第一章第我们看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我们有八个星。
Yeah.
我不知道谁有感动要起来讲都可以，那我发奖励给你。
还有问题吗？
林牧师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可以了。
哦，两个多小时了。
了对。
那我们请牧师往周杰斯祷告。
对，以后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只有一个半小时？因为这个两个小时太长了，
啊、
太长了。
那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可能要投到那个什么？
对啊。
投到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络，Line 上面。
对啊，我们有
就是。
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啊，他们有问题，他们可以透过我们一些群组来问 ，OK。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
谢谢，
让我们来看到这个但以理书啊，我们谢谢主，主啊，你用一个刑罚，因为西西家王做了一件非常不聪明的事情，所以呢，神惩罚他。让他的王室贵胄当中的后裔做进王宫做了太监，但是神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主啊，你也兴起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在外邦人那个地方成为他最重要的臣宰，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属世的这个世界当中，神你也使用我们在政府机关里面做最重要的职位，所以我们相信位居高位的时候也能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们恳求主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里面家庭事工的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最起码要有一个这个家庭祭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也要注重家庭事工，包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以及如何共同面对外来的挑战。我们求主帮助做父母的正确的教导儿女有关于神的事情，并且也帮助他们做他们人生规划人生重要的决定，也让他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能够模拟，如果我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应该怎么办。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必然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求主彰显你的智慧启示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OK， 感谢主，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学习也把所分享的亮光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在八次的讲习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但以理书，谢谢主，你祝福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